继续要看马太的二十二章。
我们今晚要继续看马太福音二十二章。
我们看进二十二章的时候，
当你看进去二十二章的时候，
我们不能忽略二十一章里面接连的那三个比喻。
我们不能够忽略二十一章里面接连的三个比喻。
那我们上次已经提到，
我们上次已经提过，
这三个比喻啊，
这三个比喻
乃是启示国度建那个的那个进程，
那是启示国度的进程，
也是启示了主的自己，
也都是启示了主自己。
弟兄姊妹，稍微你就看注意的话，你都能看见。
弟兄姊妹稍微注意，自己都会看到。
在第一个比喻的里头，是主愿意人了解他重看属灵的事迹过于外面的言语。
第一个比喻是主愿意人了解主重看属灵的实际过于外面的言语。
第二个比喻的里头，我们是看见犹大因作对神儿子的拒绝而给暂时的放弃。
第二个比喻，我们看到犹大因为对神儿子的拒绝而被暂时的放弃。
那到了二十二章的比喻的里边呢，
到了第二十二章的比喻的里头，
我们看见外邦人给接上在国度里面去享用神。
我们看到外邦人被接上到国度里面去享用神。
那也就是说，那国度的那个见证从由以色列人转移到外邦人，
也都是说国度的见证从以色列人转移到外邦人。
但是在外邦人中间却不是没有原则的，
但是在外邦人当中是不是说没有原则的
那一个原则就是说每一个外邦人都有条件给邀请。
个原则就是说每一个外邦人都有条件被邀请，
但是他们到王的筵席的时候必须要穿礼服。
但是当他们到王的筵席的时候必须要穿礼服
上次我们就提到了这一点，
上次我们就提到这一点。
那就是哪里去拿礼服来穿呢？
那他们是去哪里拿礼服来穿呢？
那我们说那个礼服也是王来做预备的。
我们说那个礼服也都是王来去做预备的。
弟兄姊妹们就会问了，有什么根据？
弟兄姊妹们就会问有什么根据呢？
那只要弟兄姊妹们，那现在看看也好，
我们现在看看也好，
我们看看列王记上
我们看看列王记上
对不起，列王记下
列王记下
第十章
第十章
第二十二节
第二十二节，
我们就能看到在那一个时候礼服都是王家预备的。
我们就可以看到那时候礼服都是王家预备的
那里就说到耶户除灭巴利的那一段历史。
那里就讲到耶户除巴利那一段历史。
那我们看看二十二节，
我们看看第二十二节。
那么耶户就吩咐掌管礼服的人说，拿出礼服来给一切拜巴利的人穿，他就拿出礼服来给了他们。
耶户吩咐掌管礼服的人说，拿出礼服来给一切拜巴利的人穿，他就拿出礼服来。
那我们从那一段历史的里头就看到了，主说这个比喻是有他们的历史背景的。
我们从那段历史就会看到主讲这个比喻是有这个历史背景。
那但是我们注意这一点只不过是了解字句的那个意义。
当我们注意这一点只不过是了解字句的意义，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这个字句里头的那一个真意。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字句里头的真意，
就是说外邦人能承受神的国，
就是外邦人能够承受神的国。
那从字句上来说，他们必须穿上礼服。
从字句上来讲，他们必须穿上礼服。
从实际上面来说呢？
从实际上来讲呢？
他们必须佩戴基督。
他们必须佩戴基督。
那我们读的加拉太书也那里就很清楚看到， 我们是要披戴基督的。
我们读到加拉太书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看到我们是需要披戴基督。
你怎么能到神面前去呢？
你怎样能够到神面前？
你怎么能到神面前去享用神所做的一切呢？
你怎样能够到神面前享用神所做的一切？
不错，是恩典的呼召。
不错，是不错，是恩典的呼召。
但是当你在恩典里头来到神面前的时候，
但当你从恩典当中来到神面前的时候，
你必须不能缺少基督。
你必须不能缺少。
我想弟兄姊妹们特别要注意这里。
我想弟兄姊妹必须注意一点，
这里不是说我们里面的基督，
这里不是讲话我们里面的基督。
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里面都有基督，
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里面都有基督。
但现在是穿上礼服所表明的那个基督。
但现在是讲话穿上礼服所表明的基督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呢？
就是显在外面给人看得见的基督，
就是显于外面给人看到的基督。
那这个就是见证的问题，
这个就是见证，
这就是生命丰富到一个地步，把基督那样显露出来，
就是说生命丰富到一个地步，将基督显明。
所以当我们看到第三个比喻的时候，
所以当你看第三个比喻的时候，
那我们就看到了那个国度如何，因是一个什么原因从由以色列人转移到外邦。
我们就看到那个角度什么因什么原因来从以色列人手中转去外邦。
那么当外邦人接过来的时候，他们怎么来达成神的那个目的？
当外邦人接过来的时候，他们怎样来去达成神的目的？
那从那个礼服我们就看到，
从那个礼服我们就看到
活出基督了，
活出基督来，
把基督显出来，
将基督显出来。
不是说里面有没有基督，
不是说里面有没有基督，
里面有基督这个不是问题，
里面有基督这个不是问题。
那一个被召到筵席来的人，他能到那个筵席来坐在那里，他里面该有基督。
被召到筵席的人，他里面坐在筵席的时候，他就应该里面有基督。
但是生命不够丰富，
但是生命不够丰富，
显不出基督来啊，
显不出基督来。
那因此在享用国度，
因此在享用国度，
那他就有了缺陷了，
他就有了缺陷。
那丢着我们注意这个是筵席，
弟兄们，我们注意这个是筵席，
这个不是进去游历，
这个不是说进去游历，
那是去享用筵席，
而是说进去享用，
是神预备整齐的那样的一个筵席，
是神预备整齐的一个筵席。
我们注意主告诉那个仆人们去邀请人的时候那个话，
我们注意主告诉仆人去邀请人来的话，
我的筵席已经预备好了，
我的筵席已经预备好了。
第八节又说喜宴已经齐备了，
第八节又说喜宴已经齐备，
齐备
齐备，
预备好
就预备好。
谁预备呢？
边个预备呢？
神自己预备，
神自己预备，
王在那里预备，
王在那里预备。
那所以这个预备，
所以这个预备
乃是王的所有的丰富都摆在哪里，
乃是王的所有的丰富都摆在哪里。
所以这些被邀请的人不是来进入国度，
所以这些被邀请的人不是说进入国度，
乃是在国度里头享用神的那一个预备，
而是进入国度享用神的预备。
那能享用还是不能享用，那个关键在哪？
怎样能够享用或者不能够享用的关键？
这样我们就看见为什么是王看那个礼服看得那么重要。
那我们就看到为什么王看的礼服看得那么重要，
而我们了解那个礼服就是佩戴基督的那样的一个意思的话呢，
而当我们了解那个礼服就是佩戴基督的意思的话呢，
那我们也了解我神的那个心思，
我们也都了解神的心思。
那好，那这都是我们上次所提到的，
这些都是上次我们所提到的。
但是上一次我没有和弟兄姊妹们提到一个相当中心的问题，
但上次我没有同弟兄姊妹提到一个相当中心的问题。
弟兄姊妹有没有注意到三个比喻的里面都说儿子？
弟兄姊妹有没有注意三个比喻的里头都是讲儿子，
都说儿子，
都是讲儿子，
都拿儿子来做比方，
都是用儿子来去做比方。
那第一个我们说，当然第一个我们晓得不是指着主，
当然第一个我们晓得不是说指着主，
因为那个人有两个儿子，
因为那个人有两个儿子，
那是众子咯，
都是众子。
那在众子的里头，
在众子的里头
神所要的是哪一个呢？
咁神所要嘅系边一个呢？
很清楚，弟兄姊妹能看到。
好清楚，弟兄姊妹能够睇到。
真正顺命的那个儿子，
系真正顺命嘅儿子。
那个儿子有残缺。
个儿子有残缺。
起初不听话。
起初唔听话。
实际呢，顺从了。
但实际上系顺从啦。
这个顺命的儿子。
呢个顺命嘅儿子。
那我们感谢主。
我哋感谢主。
在第一个比喻的里面指出了，在种植的里头，神要寻找顺命的儿子。
在第一个比喻的里头，在种植，神指出在种植的当中，神要找出顺命的儿子，
来把国度显出来，
来将国度显出来，
因为天国好像，
因为天国好似。
那第二个、第三个呢？
第二个、第三个呢？
第二个、第三个比喻呢？
第二、第三个比喻呢？
那就很重的指出那一个儿子，
就好重的指出那一个儿子，
就是主自己，
就是主自己，
就神的儿子，
就是神的儿子。
那说第二个比喻的里头，那个最重中心的那个关键，乃是以色列人杀了神的儿子。
所以第二个比喻的中心关键呢，是以色列人杀了神的儿子。
那因着他们这样对待神的儿子，所以他们也就失去了原先在神面前所有的那个地位。
因为他们这样来对待神的儿子，所以就失去了原先在神里头的地位
和神对他们的使用，
还有神对他们的使用。
那么第三个见证呢？
第三个见证
呢？那个中心点还是儿子，
那个中心点仍然是儿子，
因为是为儿子娶亲的筵席，
因为是为儿子娶亲的筵席。
那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们感谢赞美神。
那主说这三个比喻，
主讲这三个比喻，
我们稍微留意你就晓得，正好就是回答犹太人当时给他的那些质问。
就我们就晓得，正好是回答犹太人当时给主的质问。
那么这些质问在那里启示了主的自己，
这些质问启示了主自己，
他就是神的儿子，
主就是神的儿子，
他来主持那个国度的发展，
主来主持国度的发展，
而神一切的心意是集中在他的身上，
神一切的旨意是集中在主的身上，
因着他得着了心腹，
因为主得着了心腹，
那神就预备很丰盛的那一个筵席，
神就预备好丰盛的筵席。
那当我们看过这三个比喻的时候，
当我们看过这三个比喻的时候，
我们就晓得那国度在那一个时候的发展的情形，
就晓得国度在那时候的发展的情形。
那我们千万别忘了，
我们千万不要忘记，
这是主在最末了一直上耶路撒冷的时候说的，
这就是主在末了上耶路撒冷之前讲的，
也就是说他快要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说的，
也都是说主快要被钉上十字架之前说的。
那在人看来主是完全失败了，
在人来看主是完全的失败了，
因为他要给钉在十字架上，
因为主要被钉上十字架上。
但在主的话的里头，主说出了国度的发展并不如人眼中所见的那个光景一样，
但是在主的话里头，主讲出了国度的发展并不是好像人口眼中所看过这样。
13章说国度隐藏，
第13章讲国度隐藏，
那到了21章、22章，国度好像不仅是隐藏，乃是从人眼中看来好像国度是彻底的失败了。
在第21章、22章，国度不是单止隐藏，在人的眼中来看好像是简直是违建了，
但事实上不是那么一回事，
但事实上不是这么回事，
乃是主把国度的那个发展带进一个新的阶段，
那是主将国度的发展带进一个新的阶段，
而这一个新的阶段快要来了，还没有来，
这个新的阶段快要来还没来，
但是主在启示的里面把这个事情发表出来，
但是主在启示的里头将这件事情发表出来。
那当我们看到主说了这三个比喻以后，
当我们看到主讲了这三个比喻之后，
那法利赛人他们没有话讲，
那法利赛人就没话讲了，
那么他们在那个时候就准备进行一项的阴谋，
那个时候他们就准备一项的阴谋，
既然不能把这一位称为耶稣的拦阻住，
你唔能够将呢位称为耶稣嘅男阻住，
想办法把他杀了，
就想办法将佢杀，
彻底的把他解决掉就好了，
彻底嘅将佢解决咗就好了。
那所以我们在从第十五节开始，
所以我哋从第十五节开始，
我们就看到那些在特别在耶路撒冷掌权的那一些人，
我哋就睇到特别喺耶路撒冷掌权嘅嗰班人，
而且说是在犹太教里头那些得力的人士，
就系话喺犹太教里面得力嘅人士，
他们一样又一样的来要对付主，
佢哋一样嘅一样嘅要嚟对付主，
不是普通的对付。
不是普通的对付，
乃是要杀掉他的对付，
那是要杀掉他的对付。
但是怎么能才把他杀掉呢？
那怎样才能够将他杀掉呢？
如果他们自己下手，
如果你自己下手，
他们成了谋杀的凶手，
他们成了谋杀的凶手。
要是他们自己不动手，
如果他们自己不动手，
那他们也实在没有办法来除掉主耶稣，
他们也都没办法来去除掉主耶稣。
那怎么来处理这个事呢？
怎样来去处理这件事呢？
在他们商议又商议，就找出一个办法来。
他们商议又商议，就找出一个办法来。
那我们看这里接连有三件事情，又是接连三件事情。
我们看这里接连有三件事情。
头一件事情我们看，
头一件事情，
法利赛人当时他们所用的那个方法，
法利赛人当时所用的方法，
乃是一个借刀杀人的那个计策，
那是一个借刀杀人的计策。
他们要借助罗马人的手来杀掉主耶稣，
他们要借着罗马人的手来去杀掉主耶稣。
那他们想出一个办法来，
他们就想出一个办法来，
他们说只要给他一个政治的罪名那就很好了，
他们说只要给他一个政治的罪名那就很好了。
如果他不上当呢？
如果他不上当呢？
那他也在犹太人中间失掉了那个威信，
他亦都在犹太人当中失掉了个威信，
那么犹太人就不再听他的话了，
那犹太人就不再听他的话了。
那这真是一个两全的那个策略，
那就真是一个两全的策略。
那么他们就来找主耶稣，
他们就来找主耶稣，
他们向他发一个问题，
向主发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纳税给该杀可以不可以？
他们说我们如果纳税给该杀可不可以呢？
那弟兄姊妹们，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
弟兄姊妹，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
因为这是一个政治问题，
因为这个是一个政治问题。
那罗马人当时是统治犹大的，
罗马人当时是统治犹大
的，犹太人心里头是很不服气的，
犹太人心里是很不服气的，
但是也没有办法，
但又没有办法。
所以犹太人对罗马人的那一个统治常常发出那些反抗的情绪，
所以犹太人对罗马人的统治常常发出一些反抗的情绪。
那现在呢，就拿这个情绪来向主耶稣提出一个问题，
而今就拿这个情绪来去向主耶稣提出一个问题，
我们给该撒纳税可以不可以？
我们纳税给该撒可不可以？
如果你说可以，
如果你说可以，
那他就说，
他就说
他拥护罗马人，
他拥护罗马人，
他根本没有把我们犹大民族，我们亚伯拉罕的子孙放在眼里，
他根本没将我们犹大民族，我们亚伯拉罕的子孙放在眼里。
用现在人的话来说，他不爱国，
用现在的人的话来讲，他不爱国，
那他是一个卖国贼，
他是一个卖国贼。
那这样的人你们还跟从他吗？
这个这样的人你们还跟随他吗？
如果主说不可以，
如果主说不可以，
那这个话就可以扩大了，
咁呢个话就可以扩大啦。
他反抗罗马，
佢反抗罗马，
他不服罗马，
佢唔服罗马。
那他在这里对抗罗马，
佢喺呢度对抗罗马。
那这样一告告到官里去的时候，
如果呢度一告告到官里去嘅话，
去举发一下，
去举发一下。
那罗马人一查，
罗马人一查，
他果然是这样说，不可以纳税给该撒。
他果然是这样讲，不可以纳税给
这个问题就大了，
问题就大了，
作乱，
作乱，作乱，
乱党啊，
乱党，
鼓动叛乱啊，
鼓动叛乱。
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非常阴险的计谋，
等姐妹，这个是很阴险的计谋。
你说是也不是，你说不是也不是。如果站在人的立场上来接触的话，
你说是又不得，你说不是又不得，在人的立场上来讲。
那么这个问题带到主哪里去？
这个问题带到主的里头去。
感谢主。
感谢主。
主并不是要回答他们这个话。
主不是说要回答他们这个话。
那我们严格的认真的看进去的话，我们看到主并不是说要用一些话使他们没话可说。
我们严格的看进去的话，我们会看到主不是说要用一些话来使他们没话说。
主乃是在那里要把一个属灵的事实放在他们面前。
主乃是要将一个属灵的事实放在他们面前。
你先注意主的话。
先注意主的话。
那里说他们看主看到他们的恶意，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要试探我？
这里说主在这里，他们的恶意就说，你为什么要试探我？
你们为什么来试探我？
你为什么要试探我？
那主就告诉他们说，
主就告诉他们说，
你说上税了，
我上税了，
那就拿一个上税的银钱拿来看看。
就这个上税的银钱来给你看看。
他们就给他一个银钱。
他们就给他一个银钱。
主就问他们说，
你
看这银钱上那个像和那个号是谁的？
你看这个银钱上的像和那个号是哪个呢？
他们说是该杀。
他说是该杀的。
主就说了这么一个话，
主就讲了这句话，
该杀的物归给该杀，
该杀的物归给该杀。
如果主要回答他们的话，这一句话就够了，是不是？
如果主要回答他们的话，这句话就够了，是不是？
因为他们的问题是说纳税给该杀可以不可以，
因为他们的问题是说纳税给该杀可不可以。
该杀的物归给该杀，那已经答了回答他的问题了。
该杀的物归给该杀就已经回答了个问题。
但主没有停在这儿，
但主没有停在这里，
主再接上去说，
主再接上去说，
神的物当归给神，
神的物当归给神。
这个话是犹太人没有问的，
这句话是犹太人没问的，
是主自己在那里说出来的，
是主自己讲出来的。
但我们注意主这样说的那个目的在哪里？
我们注意主这样讲的目的在哪里？
所以我个人就觉得主不是在那里解答他们的质问，
所以我就觉得主不是在这里解答他们的质问，
乃是借着他们的质问来说出天国的原则。
乃是说借着他们的质问来讲出天国的原则。
而天国的那一个原则，那在主说的这一番话的这两句话的里头是相当相当的重要的。
而天教的原则在主所讲这两句话的里头是相当相当的重要。
那为什么我们说重要呢？
为什么我们说重要呢？
那还是指出，
那是指出，
不是单单说政治归政治，侍奉归侍奉，
不是说单单讲政治归政治，侍奉归侍奉。
我们要用另外一个词来表达，那就说会更清楚更彻底。
我们要用另外一个词来表达，就更清楚更彻底。
那是指出属地的与属天的不能混在一起。
那是指出属地的和属天的是不能够混在一起。
我们说的是天国，
我们讲的是天国。
天国就是关乎天的事，
天国就是关乎天的事。
地的东西不能掺在天国里，
地的东西不能够掺在天里。
你要说地的事情呢，
你要讲地的事情，
天的事情也不掺在地的事情上，
天的事情也都不掺在地。
那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很实际的说一个，
等姐妹们，我们在这里很实际的讲，
这些年间啊，多少人在那里鼓吹那个基督徒参政，
这个年间几多人去鼓吹个基督徒参政。
那如果是基督徒参政，我们没有意见。
如果基督徒参政，我们没有意见，
因为这是个人的事，
因为这是个人的事。
他以公民的身份去参政，我们觉得我们没有什么理由去阻挡。
他用公民的身份去参政，我们觉得我们没有理由去阻挡。
但是你看到一件事，
你看到
那些所谓所谓基督徒参政的那个具体的发动，
那个所谓基督徒参政那个具体的发动，
乃是把基督徒作为一个团体来造成一个政治的力量，
那是将基督徒来造成一个团体，来做出一个政治力量。
那如果基督徒一成了一个团体，
如果基督徒成了一个团体，
那在属灵的原则上他那个就是教会，
在属灵的原则上那个就是教会。
教会怎么去默属地的事呢？
教会怎样能够去默属地的事呢？
教会怎么以属地的事情作为他的做工作的一个内容呢？
教会怎样会将属地的事情成为工作的内容呢？
那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
弟兄姊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原则。
属地的不能调进属天的事物里，
属地的不能够调进属天的里面，
属天的也不会混合在那个属地的事物里，
属天的也都不能够混合在属地的里面。
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那个原则，
这个是很重要的原则。
那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
当时那些法利赛人乃是要借着属地的事情来对付主，
当时的法利赛人是要借着属地的事情来对付主，
但是主很清楚地给他们看到一个问题，
但是主很清楚地给你看到一件事情，
天国是属天的，
天国是属天的，
纳税是属地的，
纳税是属地的，
纳税的事情你就用属地的事情去处理就好，
纳税的事情你就用属地的，
你不要说我是神的选民啊、我们的钱只是奉献给神，我们不纳税给罗马政府，
你不要说我们是神的选民，我们的钱只去奉献给神，不纳税给罗马政府。
你别说的那么属灵，
不要说得那么属灵，
你既然是活在那个属地的地位上，
你竟然是活在属地的地位上，
你就尽属地的那个义务，
你就尽属地的义务，
你不要把属地的义务混到那一个属天的那一个冲突的里头去，
你不要将属地的事物来去混个义务来去混，
与属天的事情来那个挑起那个冲突，
你同属天的事情来去挑起个冲突，
属天的事情不给属地的事物来掺杂的，
属天的事物不给属地的事物掺杂的。
那弟兄姊妹，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弟兄姊妹，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
那这是第一个那个他们对主的对付。
这个是第一个他们对主的对付。
那么这个计谋不成。
咁呢个计谋唔成。
那就是法利赛人没有办法用他们的宗教的热忱来设下一个陷阱，
就是说法利赛人没办法用他们宗教的热情来去设下一个陷阱。
那么他们没有讨到什么好处，
他们没讨到什么好处。
那么法利赛人跑掉了，撒都该人又来，
那法利赛人走开，撒都该人就来了。
那撒都该人他们有他们的想法，
撒都该人有他们自己的想法。
那撒都该人是不相信复活的，
撒都该人是不相信复活的，
撒都该人只看见今生的，
撒都该人是只看到今生的、
就好像我们以前常常说撒都该人就像现在的自由派了，
我们说撒都该人就好像现在的自由派，
就是新派的那些人，他们只看见今生的事的，
就是新派的人只看到今生的事，
他们不相信永远，
他们不相信永远的，
所以根本就不相信复活了，
所以就根本不会相信复活。
那么所以他们就抓着这个问题又来给我们的主一些难看咯，
所以他们就将这个问题去给我们的主一些难题。
那么他们给主难看呢、
他们给主的难题
也不是无中生有的那样子来做了，
也都不是说无中生有的来说，
如果无中生有的话那也成不了什么气候，
如果无中生有的也都成不了什么气候，
那他们是拿律法的内容来做那个质问主的那个问题，
将律法的内容来去用来质问主的问题。
那这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
站在人的立场上来说的确是很困扰，
就在人的立场上来看的确是很困扰，
站在人的伦理的关系上面来说也是很困扰的，
就在人的伦理的问题上也是很困扰的。
那这一个问题只要你稍微出一点的纰漏，
这个问题只要你出一点的漏洞，
那他们就能在那里说，
他们就能够在那里说，
这个人不懂律法，
这个人不识律法，
这个人也不懂得那个天上的事，
这个人也都没有得天上的事，
那所以他的话你们就不要去听了，
所以他的话你们就不可以听了。
那么撒不干人，他们仍然是在这里要破坏主的所赐来进行这一个计谋。
咁撒都该人仍然系要喺一度破坏主嘅所事嚟去进行一个计谋。
那他们的那个问题是什么呢？
佢哋个问题系咩呢？
他说有兄弟七个人。
佢哋话有兄弟七个人。
大哥死了，没有孩子留下。
大哥死咗，冇儿子留下。
那按照律法的定规啊，
按照律法嘅定规，
那二弟就要娶他的寡嫂来为哥哥生子立后。
二弟就要娶佢个寡嫂嚟去为哥哥生子留后。
那结果二弟娶了寡嫂以后呢？
结果二弟生娶咗，
也没有生下孩子，
亦都冇生下儿子，
就死掉
了。就死掉了。
那三弟又按照次序来娶这个寡嫂。
咁三弟又按照次序嚟娶呢个寡嫂。
那结果七个兄弟都娶了他，但是都没有生下孩子。
结果七个兄弟都娶咗佢，结果都冇生下孩
子，都死掉
了，都死掉了。
他说将来复活的时候这一笔账怎么算呢？
他说到将来复活的时候这一笔账怎么算呢？
我这一个关系怎么算呢？
这个关系怎么算呢？
那我那在人的伦理关系来说，那这个事情就是的确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
在人的伦理学上面来讲，这个事情确实很困难。
你说他不对，他是律法的内容。
你说他不对，他是律法的内容。
你说他对，
你说他对。
那在地上一个娶一个人，在一个时间的里边娶那一个女人，没有难处。
咁喺地上一个人喺一个时间娶一个女人，嗰个事冇难处。
你说复活了，大家都复活了。
你话复活了，大家都复活了。
那难道七兄弟都娶一个女人吗？
难道系七个弟兄都娶一个女人吗？
那这个事情怎么说呢？
这个事情怎么讲呢？
的确是很难，
的确是很难。
那这就人的立场来说，这个的确是很难。
就从人的立场，这个的确很难。
那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件事，
弟兄姊妹这里我们看到
许多的时候，属天的事情发生难处，不是难在属天的事情本身。
很多时候属天的事情发生难处，并不是难于属天的事情本身，
乃是发生在那些以用人的观点来看属天的事。
那是发生于用人的观点来去看属天的事，
那难处就来了。
难处就来了。
但那个是真的难处吗？
但那个是真的难处吗？
不是，
不是。
但是看见那一个属天的事是怎么一回事，
当看到属天的事实是怎么一回事，
那个问题根本就不存在，
那个问题根本就不存在。
那么所以当他们这样问主的时候，
所以当他们这样问主的时候，
主就回答他们说，
主就回答他们说，
二十九节，那回答的非常有意思。
二十九节回答得很有意思。
耶稣说，
耶稣说，
你们错了，
你错了，
你们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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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错了。
按人看来你们很有理由，
按人来看你们很有理由，
但是事实上你们错了。
但事实上你们错了。
为什么错吗？
怎么错呢？
因为不明白圣经。
因为不明白圣经。
你们不明白圣经，所以你们才会提出这样一个错误的问题来。
因为不明白圣经，所以你们才会提出这个错误的问题来。
那么当时他们问主是问，那复活的时候，那他该是哪一个人的妻子呢？
当时他们问主是问，当复活的时候他应该是哪个人的妻子。
而他们用这个在人的观点上很难解决的问题来把复活的这个事情来推导。
他们要借着一个在人的观点上很难了解的事情来将复活的事情推导。
如果没有复活的事情，就没有永远的事。
如果没有复活的事情，就没有永远的事。
没有永远的事情，也就是没有天国的事。
没有永远的事，也都是没有天国的事。
那他们是好像在那个要点上呢来啊对付主。
他们好像在那个要点上来对付主，
像上一个发生的事一样。
好像上一个发生的事，
他们问的是一个问题。
他们问的一个问题，
主给他们的回答是两个问题。
主给他们的回答是两个问题。
啊，但是这两个问题的里面，就给我们看到一些，
但是
主要我们看见的事。
两个问题的里面，主就要给我们看到一些主要我们看到的事情。
那当时主说你们错了。
但主话你哋错了，
因为不明白圣经，
因为不明白，
也不晓得神的大能，
都唔晓得神嘅大能。
他说啊， 当复活的时候，
当复活的时候，
人也不嫁也不娶，
人也不娶也不嫁，
好像天上的使者一样，
好像天上的使者一样，
也不嫁也不娶，
也不嫁也不娶，
像天上的使者一样，
像天上的使者一样。
从字面来看，
从字面来看，
就是说，
就是话，
当复活的时候，
当复活的时候，
再没有性别的那一个差异了，
再没有性别的差异，
就像天上的使者一样，
就好像天上的使者一样，
没有男天使、女天使，
没有男天使、女天使。
那这是从字面上面你看到的，
这个是从字面上你看到的，
但是你看进去呢？
但当你看进去呢，
不是说这个事，
不是讲这个回事，
那是说出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
那讲出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
什么事呢？
什么事呢？
他们问的是人与人的关系，
他们问的人与人的关系，
复活所带进来的乃是神与人的关系，或者翻过来说是人与神的关系，
复活所带进来的是人与神的关系，
那人与人的关系就有嫁有娶，
人与人的关系就有嫁有娶，
但在复活的时候那是人与神的关系，
但在复活的时候那是人与神的关系，
那人与神的关系调整好了，
那人与神的关系调整好了，
那在这样的一个时候，
在这个时候，
那就不是嫁或娶的问题，
那就不是嫁或娶的问题，
很有意思，
好有意思。
弟兄姊妹们，你只要回想创世纪，你就能了解这个事情。
弟兄姊妹，你只要回想创世纪，就能够了解这个事情。
起初神造人的时候，
起初神造人的时候，
只是造一个亚当，
只是造一个亚当，
没有造出另外一个人，夏娃来。
没造出另外一个夏娃。
造出夏娃来是晚一点的事。
造出夏娃来很晚一点的时候。
那我们回到当初了。
我们回到当初，
我们就看到，
我们就看到
造人这件事，神造人这个事情，
神造人这件事，
那是人与神的那个正常的关系的表达，
那是人同神正常的关系的表达。
神造出一个人来，
神造出一个人，
要借着这个人来表达一个正常的这个被造与造创造的主的关系，
要借着这个人来去表达出正常的被造和创造主的关系。
那嫁娶乃是造出那个人以后再加上去，
咁嫁娶乃是造出个人之后再加上去嘅，
那这是最开始的时候的事，
咁就系最开始嘅时候嘅事情。
那所以当复活的时候是把人带回起初的那一个光景里，
所以当复活的时候呢，是将人带回去起初。
所以我说，那复活乃是显明人与神的那个关系，而不是显明人与人的关系。
所以话复活乃是显明人同神的关系，而唔系显明人同人的关系。
那这是一点，
呢度系一点。
第二点，
第二点，
在复活而被带到神面前去的人，
喺复活被带到神面前去嘅人。
那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注意。
弟兄姊妹，我们要注意。
不错，按照我们个人的感觉来说，是许许多多的个人。
唔错，按照我哋个人的感觉，系许多多个个人。
但弟兄姊妹，你晓得？
弟兄姊妹，你晓得？
那些许许多多的个人给带到神的面前去啊！
嗰啲许许多多个个人被带到神的面前，
是在什么地位上给带去呢？
系喺咩地位上被带去呢？
那是在基督里。
是在基督里，
所以复活给带到神面前去的那些人，按照那个属灵的实际来说，仍然是一个人。
所以按照属灵的意思来讲，复活在那班人被带到基督里来是一个人。
那是许许多多在基督里头所显明的那一个大基督人，
那是许许多多在基督里头所显明的一个大基督人。
那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
弟兄姊妹，这个是很严肃的事。
那这当然是将来要显明的，
当然是将来要显明的。
但是旧约的里面这个事情，我的确是一再发表过的。
但在旧约的里头，这件事情的确是一再发表过的。
比方说，
比方说
诗篇一百多少篇我忘掉，那个是那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指着你来说，那一篇是一百 我忘掉了几篇，不去找他了。弟兄姊妹，你记住有那么一篇，以后读到就好了。
在诗篇一百多篇的里头有讲话，神的城啊，
有荣耀的事指着你说，
有荣耀的事指着你讲。
那一直刷去刷去，你就看到了。
一直下去就
到那个时候，神就指着这个说，这个是生在那里，那个生在那里。
到那时候就会神话，这个生在这里，那个生在那里。
而到末了的时候，你就看见众人都在那里说一件事情，我们的源头在你那里。
到末了的时候，众人都看到，都说一件事情，我们的源头在你那里。
就这么，就是旧约圣经上面说的话。
等姐妹，这个旧约圣经讲的话。
说主说你们不明白圣经。
主说你们不明白圣经。
难道许许多多呢？在神的眼中看来是一个城。
咁许许多多喺神眼中嚟睇系一个城。
那就像我们在这里看到，正在复活里头给带到神面前去的人，都是在一位基督的里头。
就好似我哋睇到喺许许多多复活嘅人被带到主嘅面前，都系一。
既然是在基督里头，
既然系在基督里头。
那如果要有驾有去，那是基督与教会。
如果系要有驾有取，嗰系基督同教会。
人与人的驾去的关系不再存在。
人与人嘅驾取关系不再
存在。那弟兄姊妹，我插出去说一些话。
弟兄姊妹，我插出去讲一句话。
那当然，有些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用人的感情来说，你也赶快信主啦。那你看你妈妈，你的妻子已经信了主了，那你若不信主，那么将来啊，你们就一个在天，一个在地啊，你们永远不能再相会了。
当然我们用人的感情来讲，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会常常都说，你的妈妈或者妻子信了主了，你如果不信主，到时候你就一个在天，一个在地。
那个感情的话，我们都会能接受得来的。
那个感情的话，我们都能够接受得来。
但是如果我们回到真理里面去看啊，
但如果我们回到真理里头去看，
我们看没有这个事情的，
我们看没这个事情的。
那当然这对我们感情上来说的好像是一个很大的那个震惊啊。
当然这个对我们的感情来讲好像是一个很大的震惊，
但事实是如此。
但事实是如此。
那七个人如果在复活里头遇到他在地上的妻子，他们那个时候也不再有夫妻的关系。
那七个人如果到时遇到他们地上的妻子，他们到时也都没夫妻的关系。
同一个原则，你能看到人与人的关系在天上不再存留。
同一个原则，你会看到人与人的关系在天上不再存留。
一到了天上，你只看见神。
一到了天上，你只看到神。
是有许多的人，
是有好多的人。
哦，声音如众水的声音，
声音如众水的
声音。好多人，
好多人，
但是都是在基督里。
但都是在基督里。
弟兄姊妹看到这个吗？
弟兄姊妹看到这个吗？
那是当主当时回答他们那个问题的时候。
都是主当时回答他们问题的时候。
表面上是说你们愚昧，你们连经上的话都没有读清楚。
表面上是说你们愚昧，你们连经上的话都没读清楚。
但是往深一层去。
但往深一层去看。
主乃是向那些爱慕属天的事物的人来启示那个天上的那个伦理的关系。
主乃是对一些爱慕属天事情的人来去启示属天上伦理的事情。
但是他主知道他们问的问题乃是要拆毁复活这一件事。
但是主要知道他们想问的问题乃是要拆毁复活的事情。
那现在主就说了，
现在主就说
他们没有明说复活没有的这个事情，
他们没讲明讲话没复活这件事情。
但是主知道他们就是要对付这个事，
但是主知道他们就是要对付这个事情。
那么所以主也转到这一个事情来，
所以主也都转到这个事情。
因为复活这一件事情是非常关键性的，
因为复活这件事情是非常关键性的。
没有复活就没有永远，
没复活就没永远，
没有永远就没有天国，
没永远就没天国。
那所以主也主动的就是点到那个复活的事上去了，
所以主就主动点到个复活的事情。
所以三十一节那里就说，论到使人复活，神在经上上你们所说的，你们没有念过吗？
第三十一节，论到使人复活，神在经上上你们所说的，你们没有念过吗？
真是有意思，
真的有意思。
主不是用他的理由去给他们谈问题，
主不是用主的理由来同他们讲问题，
用人的理由谈问题，总有理由。
用人的理由去谈问题总有理由，
但是主不用人的理由来谈问题，
主不用人的理由来去谈，
上面就说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
上面说主说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
现在就说，
现在就说
经上神在经上向你们所说的你们没有念过吗？
神在经上向你们所说的你们没有念过吗？
经上怎么说呢？
经上怎么讲呢？
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
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
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
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
弟兄姊妹，你看到
弟兄姊妹看到
关键在哪里？
关键在哪里？
在我们中文圣经我们不太容易了解，
在我们中文圣经我们不是太容易了解，
但是当你一看出那个实事，那个实事的时候，
但你一看出那个事实的时候，
实事，
实事的时候，
我是，
我是，
如果按照人来说，
按照人来讲，
亚伯拉罕已经死掉了，
亚伯拉罕已经死了，
雅各也已经死掉了，
雅各也都死了，
以撒也已经死掉了，
以撒也都是死了。
那要神在神说这个话的时候，是在他三个人都死掉了以后了。
神讲这句话的时候是那三个人都死了，
神对摩西这样说过，
神对摩西这么讲过，
在先知书上也这样说过，
在先知书上也都讲过。
如果按照人的观点来说，这话要怎么说？
如果按照人的观点来看，这句话怎么讲？
我曾经是亚伯拉罕的神，
我曾经是亚伯拉罕的神，
我曾经是以撒的神，
我曾经是以撒的神，
我曾经是雅各的神，
我曾经是雅各的神，
都是过去式的，
都应该是过去式，
但是不，
但是不是，
我们注意神说这个话的时候，这几个人都死掉了。
我们注意神讲这句话的时候，这几个人都死了。
但是主说这个话的时候，乃是说我现在是亚伯拉罕的神。
但是主讲这句话的时候，神讲这句话的时候，乃是说我现在是亚伯拉罕的神。
我现在是以撒的神。
我现在是以撒的神。
我现在是雅各的神。
我现在是雅各的神。
现在，
现在，
那神是活的。
咁样神系活嘅。
如果亚伯拉罕死掉，那他就不再存在了。
如果亚伯拉罕系死掉，就唔会再存在。
如果神现在是亚伯拉罕的神，
如果神而家系亚伯拉罕嘅神，
那亚伯拉罕必须是一个活的。
咁亚伯拉罕必须系一个活嘅。
但是按人来看，亚伯拉罕已经死掉了。
但按人嚟睇，亚伯拉罕已经死咗。
那怎么，神现在是他的神？
咁点样嚟去神系佢而家嘅神呢？
那弟兄姊妹，当我们的主都引渡出这样的一句一段经这几句经文的时候，
弟兄姊妹，当我们的主引渡出这几个，
很明确地表达了一件事，
好明确表达
神是永活的神，
神是永活的
神，神永远是现在的神，
神永远是现在的神。
那么那些属神的人呢？
那么那些属神的人呢？
按人的感觉和观念来说，都不在了，都死掉了，都过去了。
按人的感觉观念来讲，都是死了，都是过去。
但是在神的那一个观察的里头，
但在神的观察的里头，
神透过他的所做的那一个观察来说，
神透过他所做的观察来讲，
亚伯拉罕在他面前是活着的，
亚伯拉罕在神面前是活着的，
以撒在他面前是活的，
以撒在神面前是活的，
雅各在他面前是活的，
雅各在神面前，
一切在神计划里面蒙恩的人，在神眼中永远是活的，
一切在神计划里头蒙恩的人，一在神永远都是活着。
那弟兄姊妹，当我们注意到这样的一件事的时候，
弟兄姊妹，当我们注意这样的一件事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了，
我们就知道，
主就给他们一个结论说，
主就给他们一个结
论，神不是死人的神，
神
不是
死人的神，
乃是活人的神，
乃是活人的神。
说你看不见亚伯拉罕，但是亚伯拉罕是活的，
虽然你看不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活的，
那他怎么活呢？
他怎么活呢？
在复活的里头他是活的，
在复活的里头他是活的，
在复活的大能的里头，有一天他要显明他是活的，
在复活的大能里头有一天他要显明他是活的。
现在你们没有看见他是活的，
现在你看不到他是活的，
但是在复活的里头他实在是活的，
但在复活的里头他实在是活
的，他并没有死去，
一定没死，
他也没有过去，
亦都冇
讲。这是很有意思。
弟兄姊妹，呢个系好有意思。
那这就正提一提，让我们给引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里面，说到在基督里头那些已经死掉的信徒，
呢度正好俾我哋引到喺帖撒罗尼加前书第四章里头讲到嗰啲喺基督里头死去嗰啲圣徒。
圣灵怎么说呢？
圣灵点讲呢？
论到那些在基督里睡了的人，
讲话论到那些在基督里睡了的人。
而五章在那里又是说，
五章喺嗰度又讲，
我们不是都要睡觉。
我们不是都要睡觉，
乃是都要复活，
乃是都要复活。
那在人看来是死掉的，但是圣灵说他只不过是在睡觉。
在人来看那是死掉，但圣灵却是说他们那不过是睡觉，
他还是活的，
那是活的。
那有一些存留到主的来的时候还活着的呢？
有些存留到主来的时候也都活的呢？
那圣灵就说他们不需要睡觉，
圣灵就说他们不需要睡觉，
他们乃是在复活的大能的里头，
他们那是在复活的大能，
身体改变就见主，
身体改变就见主。
那弟兄姊妹，我们感谢赞美主。
弟兄姊妹，我们感谢赞美主。
在主在这里回答那个撒都该人的那一些反对的时候，
主在这里回答撒都该人那些反对的时候，
他在那里启示了，
主在这里启示了
复活这一个关键性的事实，
复活这个关键性的事实。
啊，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主。
在神面前蒙召的人都是活的，
在神面前蒙召的人都是活的，
因为在天国里的都是活的，
因为在天国里都是活的。
带着死亡的东西在天国里头是没有地位，
带着死亡的东西在天国里是没有地位的。
在天国里的所有都是活的，都是在生命里，
在天国里所有都是活的，都是在生命里，
都是在复活的大能的里头带出来的，
都是在复活的大能带出来。
那这个第二件事情，
这个第二件事情，
那第三件事情，
第三件事情。
那么法利赛人看见撒都该人又不行了，
法利赛人看到撒都该人又不得了，
他们又来了，
他们又来了，
好像接二连三的来，
好像接二连三的来。
那么他们就来问主一个问题，
他们就来问主一个
问题，那当中是一个律法师发问，
当中一个律法师发问，
他说主耶稣，
他说主耶稣，
你说，
你讲
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
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最大呢？
那律法有很多的条文，
律法有好多个条文，
每一条都那么重要，
每一条都那么重要。
因为摩西是这样说，
因为摩西是这样，
你只要触犯其中的一条，
你只要触犯其中的一条，
那个话生命记上的话是这样说，
生命记上的话这么讲，
人若不是常守这律法书上所记的话，
人若不是常守这律法书上所记的话，
他就要被挂在木头上，
他就要被挂在木头上。
那这个话好大了，
这个话好大，
就是说律法书上所有的话都一样重要，
就是说律法书上所有的话都是一样重要，
只要你那个常守，就是说这是说到时间的问题，
只要常守就是讲到时间的问题，
你常常要守住，
常常要守住
这律法上所记的话，那是那个数量的问题，
在律法上所记的话是数量的问题，
在时间上你必须常常，
在时间上必须常常，
在数量上你必须全部，
在数量上必须全部。
那只要有一点过不来，
只要有一点过不来，
你这个人就要被挂在木头上，
你这个人就会被挂在木头
上。那在这个话的里头啊，
在这个话的里头，
你怎么能说哪一条是最大的？
你怎么能够讲哪一条是最
大的？因为每一点都是把你带到死的里头，
因为每一点都是将你带到死地。
那这个问题的确又是一个好大的难处，
这个问题的确是很大的难处。
那主怎么说？
那主怎么说呢？
那很不容易说哪一条，
很不容易说哪一条。
你说十条诫命是第一条最重要还是第十条最重要？
你说十条诫命是第一条最重要或者第十条最重要？
那十条诫命，
那十条诫命
整个律法的基础，
整个律法的基础，
整个律法就根据这十条诫命来发展的，
整个律法就根据这十条诫命来发展。
那你能说哪一条是最重要的？
那你能够讲哪一条是最重要的？
哪一条是最大的呢？
哪一条是最大的呢？
每一条都是那样重要，
每一条都系咁。
因为整个律法就是根据这十条。
因为整个律法就根据呢十条。
啊，这的确是很不容易。
的确系好唔容易。
感谢主。
感谢主。
你又把难处带到他那里。
你要将难处带到
他。他就借着那个难处来发表他自己。
主就亦都系借着个难处嚟发表。
啊，这是非常非常宝贝的一件事。
呢个系好宝贝嘅事。
你看主当时怎么说？
睇住当时点讲。
主就对他们说，
主就对你讲话，
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
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
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
这是诫命中第一且是最大的。
那主是回答说这是最大的，
主是回答说这个是最大的，
你要尽你所能的去爱神，
你要尽你所能的去爱神，
这是第一又是最大的，
这个第一也是最大的。
那这个应该回答了那个问题了，
咁呢个应该就咪回答咗个问题啦。
可是你看看主继续说下去的时候，好像主自己又破坏他自己这个回答了。
但你睇主继续讲落去嘅时候，好似主自己亦都破坏主嘅回答。
耶稣对他说，
耶稣对话，
三十九节，其次也相反。
第三十九节，其次也相反。
用什么？怎么还有其次？
弟兄姊妹，点样？
既然是最大的，就是最大的了。
既然最大就最大，
不然就不是最大了，
不然就不是最大，
只是大了，好大了就是
了，只是大好大，
比较大了就是了，
比较大，
你说了最大的只有他就是了，
你说最大就只有他
了，其次也相仿，
其次也相仿，
那你说其次 那是第二，没有那么重要，
你说其次就是第二，没那么重要，
但是相仿啊，
但是相仿啊，
就是一样嘛，
就是一样，
其次的也是一样嘛，
其次也都一样，
这不是主自己这个回答是破坏他自己的头一个回答吗？
这个不是自己的回答破坏自己的，
弟兄姊妹们，奥妙就在这个地方，
奥妙就在这个地方，
那奥妙就在这个地方，
奥妙就在这里，
是什么地方怎么说呢？
怎么说呢？
那我们来注意，
我们来注意，
爱神是最大的，
爱神是最大的，
但是你要说到最大也无所谓，什么叫做最大的？
但你要讲到最大也都无所谓，咩是最大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原来我们的主在底下说出那一个关键，
原来我们的主在底下讲出个关键，
律法不是给你随便来分隔的，
律法不是给你随便来分
隔，律法乃是一个完整体，
律法乃是一个完整体，
虽然你看见许许多多的条文，
虽然你看到许许多多的条文，
但是律法是一个完整体，
但律法是一个完整体，
你说要看最大，
你要说看
最
大，最
大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去爱主你的神，
最大就要尽心尽性尽意去爱主你的
神，但是还有一条也差也一样，
但还有一条也都一样，
就是爱你的邻舍如同爱你的自己，
就是爱你的邻舍如同爱你自己，
那如果从字面上来说，
如果从字面上来看，
你可以说爱就是最大的，
你可以说爱就是最大的，
当然许多人都说爱，爱神爱人，
当然很多人都说爱神爱人，
但是弟兄姊妹你读下去你就看见这个不是主的那一个回答的话的焦点，
但你读下去你就会看到这个不是主回答，
如果用道德的观念来看，那这两个回答那是太好了，
如果用道德的观念来讲，这两个回答是太好了，
但是当你回到神的心意里前去的时候，那这两个回答就很低了，
但是当你回到神的心意里头，这两个回答就很低了。
我们注意四十节，
我们注意四十节，
那最大的应该只有一条，
最大的应该只有一条，
现在出现了两条了，
现在出现了两条，
主也把这两条 归在一个事实里，
主亦都将呢两条归向一个
注意啲四十节，
注意四十节。
这两条诫命，
呢两条诫命
是律法和先知一切的总纲，不要道理那两个字。
是律法和先知一切的总纲，不要道理两个字。
整个律法和先知，
整个律法和先知
包括在这两条上面，
包括在呢两条上面。
但是这两条是什么？
这两条是什么呢？
那我引两处经文给弟兄姊妹看，你就看你就注意到了。
我引两处经文给弟兄姊妹看。
那弟兄姊妹第一个要看的是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五节。
第一个要看的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五节。
第一章第五节。
第一章第五节。
但命令那就是诫命，就是律法啊。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
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命令就是律法。
就第一个是爱，
第一个是爱。
另外弟兄姊妹再看，
弟兄姊妹再看
罗马书第十章，
罗马书第十章
第四节，
第四节，
第十章第十第四节，
罗马书第十章第四节。
哦，太清楚了，感谢主，
太清楚了，感谢主。
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
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你看到逐渐一个回答在那里启示一件何等严肃的事。
你看见这个回答启示了一件何等
严肃的事。你要说哪一个是最大的呢？
你说哪一个最大呢？
基督，
基督。
为什么他是最大的呢？
应该是最大的，
因为他把爱发表出来，
因为叫爱发表出来，
神对人的爱，
神对人的爱，
人向神的爱的那个那个根据，
人对神的爱的根据，个根据，
人怎么可以爱神？
人怎么可以爱神呢？
那个根据在基督，
个根据就向
神的爱怎么向人显出来呢？
神的爱如何向人显出来？
那是基督，
亦都系基督。
那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这是太严肃的事情，
这个系太严肃的事情。
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律法里最大的是哪一条呢？
律法里面最大系边一条呢？
准确的答案乃是，
准确的答案，
基督，
基督，
不是那两条所说的那个行动。
不是那两条所讲的行动，
那两条所说的行动的那个指导只是一个表达的方法，
那两条所讲的行动的指导只是一个表达的方法，
但是那个实际乃是把人带到基督那里，
但实际乃是将人带到基督那里。
哦，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太宝贝了，
太宝贝了。
那所以我们就看用几句话说了末了的那一个，
我们就快快用几句话讲了末了那些。
当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你就懂了，
当你看到这里你就晓得了，
主主动的对法利赛人发一个问题，
主主动的对法利赛人发一个问题，
为什么主会这样发这个问题呢？
为什么主会发这个问题？
就跟这个启示很有关系，
就同这个启示有关系，
因为主发那个问题就是基督的问题，
因为主所发的问题就是基督的问题。
他说，
就说
基督是谁的子孙？
基督是哪个的子孙？
基督是谁的儿子？
基督是哪个的儿子？
他们法利赛人是经文很熟，
法利赛人很熟经文，
一口就回答说大卫的儿子，
一口就回答大卫的儿子。
那主说，那这样大卫为什么称他为主呢？
那么大卫怎样称他为主呢？
既然他是大卫的儿子，大卫怎么翻过来称他为主呢？
既然是大卫的儿子，大卫怎样又翻过来称他为主呢？
他们就不懂了，
他们就不懂了，
他们就没办法了，
那就讲没办法了。
是啊，是大卫的儿子啊，
是大卫的儿子。
但是怎么大卫反倒称他为主呢？没有这个道理啊。
那为什么大卫反倒称他为主呢？没这么
道理。感谢主，
感谢主。
当时那些人根本没有办法接触这个问题就跑掉了，
他们当时那些人根本没办法接触这个问题。
但是主提出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呢？
但是提出这个问题什么意思呢？
感谢主，
感谢主。
主乃是在这里启示一个事实，
原来是在这里启示一个事实，
基督就是弥赛亚，
基督就是弥赛亚，
基督就是国度的王，
基督就是国度的王。
那国度的王是什么？是谁呢？
国度的王是谁呢？
乃是那一位神人二性的神的儿子，
那个位神人二性的神的儿子，
他是神的儿子，
他是神的儿子，
但是也是人子，
也都是人子。
但神子成为人子这个经历完成的时候，
当神子成为人子这个经历完成的时候，
基督就显出来了，
基督就显出来了，
国度的王就显出来了，
国度的王就显出来了。
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
主。弟兄姊妹们，我不再详细在这里说了，
弟兄姊妹们，
如果再有话呢，也许下次我们在这点上再交通一下。
如果再有话，或许下次我们在这一点再交通，
我交通的话就停在这里，
我交通的话就停在这里。
很可惜今天没有留下时间让弟兄姊妹们交通一下，
好可惜今天没有留下时间给弟兄姊妹交通。
但是有没有实在非常非常急迫的一些非说不可的话要说一说？
那有没有急迫的话要非说不可呢？
不然的话那我们留到下一次，
不然我们就留到下次。
我们先就请两位或者三位四位令我们有一点祷告，为了主给我们这样的启示他的自己和所适合所做，我们感谢主。